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齐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从这个礼拜起，神要带领我们读新约保罗的恢复书信。我们要用15周的时间读四本书，以弗所书、腓立比书、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。这四本书是在主后60年到62年保罗在罗马监狱的时候所写的。保罗到罗马监狱的背景是这个样子，在他第三次宣教之旅之后，他急急忙忙的要赶在主后57年的五旬节到耶路撒冷去。他盼望能够和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们交通，关于外邦的基督徒是否要守旧约礼仪律法的事情。虽然这件事早在主后50年的耶路撒冷会议中已经有了定案，但是在保罗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宣教之旅中，他在外邦人当中建立的教会一直受到从耶路撒冷来弟兄的搅扰。这些弟兄告诉外邦的信徒，他们必须受隔离，造成外邦圣徒中很多的困扰。保罗在第二次宣教之旅结束的时候，他的确去了耶路撒冷，却没有找到任何人。因此在第三次宣教之旅一结束之后，他急急忙忙要赶在五旬节之前到耶路撒冷，那时长老们应该都在。保罗盼望这一次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，没想到他到了耶路撒冷，在那里等待他的是一个堕落的大教会，不合真理的回答。这记载在《使徒行传》21章20节到22节，他们对保罗说，兄台，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，并且都为律法热心。言下之意，好像你们在外邦人中的教会人数都寥寥无几，那算什么呢？看我们这边有多少万的圣徒，并且每一个都为律法热心。而现在他们听见有人说，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，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，也不要遵行条规，众人必听见你来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于是他们就定规保罗要和他们那边还愿的人一同行洁净之礼。如果保罗果真这么做了，新约的真理又能够怎么样维持下去？因此这场访问结束在一场暴动，而保罗也被罗马军人带到他们的营楼中。就在那时候，主亲自来鼓励保罗，在使徒行传23章11节，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，放心吧，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，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。之后保罗先被带到凯撒利亚，在那里有了两年的时间。在这段时间中，犹太人的首领和祭司长不断地要求要把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接受审判，并且他们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保罗。而保罗他有罗马公民的身份，这让他有权利可以上诉于该撒，这样保罗才有机会在主后60年左右来到了罗马。在那里他被监禁了两年等待审判。在神主宰的权柄中，这一段时日保罗有一些自由。在使徒行传28章30节31节，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，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，放胆传讲神国的道，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，并没有人禁止。就在这一段时间，保罗写了监狱书信。照着保罗的本意，他实在愿意在外邦人当中传福音，建立教会。他也真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使徒，借着过往三次宣教之旅，已经在外邦人当中建立了许多教会。但这一次神却定义让保罗的行动受限制，让他有时间沉淀下来。但是在环境上他还有一定的自由度可以和圣徒交通， 尤其是那些他曾经建立过的教会，保罗都一直在关心。经过与圣徒交通之后，他就知道教会的需要，他写信去帮助教会。这实在是神的智慧。在这段时间，他写的四封书信，不仅当时帮助了以弗所教会、腓立比教会和哥罗西教会，更在过去的2000年祝福了全地无数个教会。这四封书信实在是保罗执事的高峰。神托付给保罗的是建造教会的执事。如果没有这四封书信，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教会，如何建造教会，如何过教会生活。感谢主，在未来的15周，神带领我们来读这四本书，盼望圣徒每天都能够花一段时间好好的读经文，多方面的思考，看神今天怎么样对你说话，你该怎么样在你所服侍的教会中尽职。这四本书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。以弗所书重点是在讲教会，并且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而哥罗西书呢，是强调基督，并且告诉我们基督是教会的头。夹在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中间的腓立比书，又告诉我们对于基督和教会的经历。你要知道教会的真理，你要读以弗所书；你要知道基督的奥秘，你要读哥罗西书。但你对基督和教会要有经历，你必须好好的读腓立比书。腓立门书呢，是写给个人的。腓立门他是哥罗西教会的长老，哥罗西教会应该聚在他的家中聚会。腓立门书中让我们看见一幅美丽教会生活的图画，他也是教会生活的见证。求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，赐给我们亮光，助我们认识并且来经历神的话。今天我们就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。我们先来读第一节，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，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。首先一开始，保罗告诉我们谁是写信的人，就是使徒保罗。使徒 apostle 这个字，它本来希腊文的意思就是 the sent one， 受差遣的人。保罗作为使徒，他是被神差遣的，所以他说奉神旨意做使徒的保罗。所以保罗受差遣为神做工，他不是一时兴起，他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思，乃是神的旨意，是神起头，在过程中是神保守，而最终荣耀是归于神。我们先来看保罗被差遣的起头，是在使徒行传13章第二节第三节。当时保罗被巴拉巴找到安提阿教会，在那里和同工们一起服侍。13章一开始，我们就看见这五个带头的弟兄，他们来在一起侍奉主。进食的时候，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造他们的工，于是进食祷告，按手在他们头上，就打发他们去了。原来保罗开始到外面宣教之旅，受神差派，是圣灵起的头。之后又经过在教会中一同服侍的领袖们，他们印证，他们按手在他们的头上，也就是不光是你自己去，教会跟着你一起去。保罗做使徒开头是圣灵起的头，而他被差派在外，他还是一路寻求神的旨意，看神他要他往哪里去。他在过程中一直受神的带领，比如说在他的第二趟宣教之旅，他先到了加拉太那一带地方，后来他想往小亚细亚去。在使徒行传16章第6节，圣灵竟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。很特别的，这个人要为神传福音，圣灵竟然禁止他。七节，他就想往比推尼去。比推尼在当时那个地方的北边，是个多山苦寒的地方。这时候圣经记载，耶稣的灵却不许，我只好继续往前走，走就走到特罗亚去了，那里已经到了海边。如果在第9节，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，有一个马其顿人站起来求他说， 请你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。这就是出名的马其顿的呼声。保罗在堕神差派传福音建立教会的过程中，他一直受神的引领，结果呢，他建造的教会都是把荣耀归给神的。因此保罗是奉神的旨意做耶稣基督的使徒。保罗本来的名字叫扫罗，扫罗的意思是可羡慕的，因为保罗从小就受到很好的培养，他长在大树，学术风气鼎盛，后来又到了耶路撒冷，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教，他熟悉旧约的律法，他口才辩捷，为主热心，他果真是一个可羡慕的人。但是他奉召为使徒之后，他改名成为保罗，保罗就是微小的，就是你不再看见这个人。他成为耶稣基督的使徒，认识耶稣基督，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成为他最主要的职分。因此当他介绍他自己，他没有任何从人而来的头衔或者社会地位，他不需要从人而来任何的光环，他是微小的保罗，他所传讲的就只有耶稣基督。他很清楚他是奉神的旨意，他是蒙神呼召的，被神差遣出去传福音建立教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看传道人经常很在意他是哪个神学院的，有没有博士学位，他是不是知识丰富，他是不是口才辩捷，这一些东西保罗一句都不提。一个蒙神呼召的人，他只需要明白神的旨意，而换句话说，一个不明白神旨意的人就是一个不合格的传道人。写信的人是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，而受信的人呢，就是在以弗所的圣徒。圣徒这个字在天主教的传统中好像被特别化了，但保罗总是称教会的信徒们为圣徒。圣徒这个字本来的意思是 set apart by God and for God， 说他是分别出来为着神，这样的人就是圣徒，不是说他在道德上无可指责，在品性上没有瑕疵，而是这个人被神分别出来了，并且是为着神的。所以对于圣徒有两面的讲究，从神那一边他要把你分别出来，从你这一边你要知道你这一生是为着神的，也就是你已经被神拣选了，在你这一边你也愿意把你这一生摆出来为着神，那你就是圣徒。这封信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，也就是住在以弗所那个地方所有的圣徒的。以弗所这个地方是小亚细亚的省会，是靠海的一个大城，城里面有亚米底女神的庙，是外邦人的一个宗教中心。那个庙建得富丽堂皇，是当时世界七景之一，也是一个香火鼎盛的地方。保罗第一次到以弗所是在他第二趟宣教之旅快结束的时候，第二次宣教之旅的中心是在哥林多。使徒行传18章18节19节，当保罗离开哥林多的时候，他就带着亚基拉和百居拉和他一同去，他们就第一次来到了以弗所。保罗就把亚基拉和百居拉留在以弗所，且对他们说，神若许我，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。在保罗的第三趟宣教之旅，他就先来到了以弗所，以弗所成为他第三次宣教之旅的中心。他前前后后在以弗所应该待了有三年。在使徒行传19章第9节第10节，保罗在推雅罗的学房天天辩论，这样有两年之久，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，无论是犹太人或希腊人，都听见主的道。保罗在那里工作非常有成效，他在推雅罗学房天天传道，天天与人辩论，结果是住在小亚细亚的人都听见了福音。在19章19节那里这么描述，凭数行邪术的许多人都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，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和5万块钱，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。那里本来是一个拜外邦神的地方，因为保罗传福音如此有果效，以至于那些本来靠亚底米神庙而生存的一些人就聚集起来抵挡保罗，甚至引发了一场暴动。后来保罗不得不离开以弗所，在他第三趟宣教之旅快结束的时候，他从欧洲回来又经过了小亚细亚， 他不敢在以弗所停留，因为他急着要赶在五旬节之前回到耶路撒冷。他特地在米利都停留，并且把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叫到米利都去。在那里，他对以弗所的长老们有了一段非常感动人的交通，就在使徒行传20章18节到35节。我劝每一个愿意服侍神的弟兄们都一定要读，这让我们看到保罗和以弗所的教会关系非常的深厚，因为他在那边待的时间非常长，那个教会真理的基础也很稳固，因此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，他才能够讲比较深关于教会的真理。受信的人就是在以弗所的圣徒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。俄版翻成就是在这个字，希腊原文是 kai， 这字可以翻成 even， 就是和俄版的翻译，就是在，也就是以弗所的圣徒和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是指同一批人。而这个希腊字也可以翻成 and 或者是汉，就变成两批人，一批人就是住在以弗所的圣徒，第二批人就是不管你在哪里，只要你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，这封信也是写给你的。如果翻成就是在，也就是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。如果从这样的翻译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，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。这样让我们看到每一个基督徒其实都有两个身份，从肉身上他们是住在以弗所的圣徒，在那个地方被神分别出来为着神的，而从属灵那一面讲呢，他们就是在基督耶稣里，并且是对基督耶稣忠心的人。这就让我们看到，一方面我们是在某一个 地方上，在那个地方上生活的基督徒，我们有我们肉身的责任，另外一方面不是属灵的，我们都是在基督耶稣里并且对神忠心的人。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的双重身份，而你得胜的秘诀就是让你属灵的身份去主导你肉身的身份，让你在基督耶稣里对神的忠心来主导你在地上的生活行动。接着第二节，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这是保罗写信经常有的祝福的话。恩惠 grace 其实就是恩典，俄版有时翻成恩惠，有时翻成恩典。恩典是神赐给人，让人白白领受的，也就是我们不需要付任何代价就能够白白得到的，这叫恩典。当然这恩典包括了一些物质层面的东西，但更重要的是属灵的层面，就是耶稣基督为我所做的一切，这一切都能够被我得着，都能够成为我的享受，这就是恩典。而平安呢，就是我们享受神给我们各样恩典之后的结果。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，神就称我们为义，我们就与神和好。一个人完全与神和好，才能够有真正的平安。圣经中的平安是不随着环境改变的，是我们里面享受了耶稣基督的恩典，我们产生了与神和好的光景，这才是真正的平安。恩惠平安呢，是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我们的。神和我们的关系是双面的，一方面是神，因为他是创造我们的，他是我们的主宰，另外一方面呢，他又是我们的父，因为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，凡相信他的，神就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因着相信，我们得着了永远的生命，我们与神有生命的连结，神就成为我们的父。接着第三节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从3节到14节，其实在原文里是一个长句子，告诉我们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，包括三方面。一方面都以神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作为结束，第一面就是从父而来的福气，从第4节到第6节，结束在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。接着从7节到12节，是父的爱子耶稣基督而来的各样的福气。从6节后半，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赐给我们的， 我们借这爱子的血，一直到十二节，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。这一段是讲到从子就是耶稣基督而来的福气，而第三段呢，就在十三节十四节，是从圣灵而来的福气，也是结束在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。保罗在以弗所说的开头，一开始就是气势磅礴，一开始就把我们带到诸天之上，让我们看到父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各样属天的福气。我们习惯被限制在人的层面，每天担心着地上各样的生活，但在以弗所书，你要读得懂，神要把我们先带到天上，站在一个高的位置，看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如此浩大的恩典，是人眼未曾想看过，人耳未曾听过，人心未曾想过的。而这三层属天的福气是如此的深奥，我们不见得多懂，但我们却可以经历，却可以享受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一群人，借着相信耶稣基督，我们不仅蒙恩得救，还把我们带到高处，看你从创世以前就为我们预备各样的恩典，我们经历，让我们享受。你要让我们达到何等高何等荣耀的地位，让我们成为基督的彰显，承受这么浩大的恩典。我们只能说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赞美你，荣耀归给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